平安，又一次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其实总是心里边很高兴，尤其是在神面前的敬拜。我相信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哈，在神面前的敬拜，我相信弟兄姐妹的灵都被提升。我觉得一场美好的敬拜，一场非常震撼人心的敬拜，这是叫我们这个整个的敬拜都已经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所以我相信呢，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人这些众圣徒都要在天上和众天使天君和众圣徒一道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一直到永永远远。我觉得刚才的这个敬拜叫人心里边特别的舒服，为的是说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开口来赞美他。所以让我们的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里边舒畅，上帝也欢喜。其实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他已经得到了荣耀啊，得到了荣耀。我们感觉到在唱的时候是不是在弟兄姐妹的唱和带领诗歌连同弹琴的诗琴的啊，大家都非常的和谐。其实这就是一个团队配搭的服饰了，这是一个团队配搭服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啊，典型的事例。那今天和弟兄姐妹呢再讲一个服侍神的系列呢，就是团队的配搭服侍。我们感谢主啊，这是华府教会第61周年。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也都欢喜快乐哈，知道神带领我们教会风风雨雨61年，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从生下来开始聚会到这个教会，你现在已经61岁了哈。如果你很多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里边聚会有50年，你相信这有多长时间？也就是说他们一生都在咱们教会里边服侍来敬拜值得我们弟兄姐妹的效法哈，值得我们弟兄姐妹来一同的来学习。所以盼望我们教会呢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教会，是让神得着荣耀的一个教会哈。那么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也是弟兄姐妹我们一道的要同行的配搭来服侍哈，配搭来服侍。我们感谢主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啊，我愿意仅仅从这段圣经里边来讲述今天这一个配搭的主题了。其实这段圣经是非常的丰富啊，你可以记着许多的题目来讲这段圣经，但是今天我又从这一个角度来讲配搭服侍，教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服侍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跑不掉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服侍团队里边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一道的来一起做。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教会所有的事情牧师一肩挑，什么都他干，或者是某某某易燃堂什么都他说了算，或者是独行侠，或者是全才的牧师，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如果有也不是一个健全的教会，不是一个会荣耀神的教会。因为基督的身体是要一体的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是要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建造，配搭服侍的方式才是神所喜悦的。刚才我们看到神所赐的这些经文呢，是告诉我们有一个服侍的团队组成了。当然大家弟兄姐妹说服侍神的团队不仅仅这五样吧，是的，今天我只是弟兄姐妹在这里告诉大家什么，我记得这五样来做一个说明啊。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服侍团队在神的心意当中被建造起来，所以任何一个教会都需要有这样子的职能，必须有这样子的职能啊！所以我们相信呢，今天提到服侍团队的时候，即便提到团队的时候，团队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这是世界上的组织的事吧，这可能是一个世俗的称呼吧。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反而是世界上许多的这个公司的运作是照着基督教圣经里边的模式在运作的，在运作的啊！很多的著名的公司都是效法了圣经里边的运作模式。你比如说在圣经里边我们有团队的这样子的操作的模式啊，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可以列举一二。你比如说摩西的团队，大家知道摩西啊，他也不是一个人在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对吗？那摩西带领的是他的，其实是他的哥哥亚伦，姐姐米利安呢，所以一家兄妹兄妹三个人来带领这个一个庞大的团队。但是后来的话呢，又有其他的人带领团队的加入，比如说有长老加入，有帮手，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加入， 还有以后有设立的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些一同的来带领啊以色列的百姓，是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到在新约里边也是一样，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有团队啊，主耶稣基督带领他的团队，先开始是好多人啊，比如70个门徒，然后在这之上，耶稣基督又特意的亲自挑选了12个门徒跟随他，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把很多的时间，把很多的精力来倾倒在这12个门徒上面，啊，来建造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团队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新的，在圣经里边不是新的，在今天我们啊弟兄姐妹服事的团队里边也不应该是新的。我告诉弟兄姐妹，保罗有他的服事团队。大家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保罗的团队有巴拿巴，是不是和他一起配搭？有医生路加和他，还有他的下一代所带起来的门徒，比如说提摩太呀、提多呀、希拉啊，还有德丢，为保罗代笔的德丢啊，就是做他的书记员的。那弟兄姐妹，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以巴弗跟他一同坐监的，还有其他的团队成员，比如说迪马。大家听到迪马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迪马是保罗团队的一个成员呢，只是很可惜，到了最后的一刻，他没有坚持到底。为什么？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边的时候，告别的时候，他说他在这里边，在提摩太后书4:10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边非常沉重，你知道，也非常惋惜。一个跟随了保罗这么多的团队啊，甚至在监狱里边都陪伴得过他，但是到最后的关头，他竟然离开保罗，是因为贪爱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就是说被这个世界又吸引过去了，被这个世界又征服了。那在团队里边常常也有这样子的失败的例子，即便是耶稣基督的团队，也有他的门徒啊背叛他、出卖他，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是说，在教会当中有团队的服事，这不是一件新鲜事情，而是说我们如何的在神的面前来配搭服事。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秘密，还是团队的服事，那是上帝三位一体团队的服事。你知道吗？上帝这个为什么说是三一的神呢？这可是一个最奥秘的团队啊！这是我们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团队的服事。那保罗在这地方列举了教会服事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他在这里举了5个职能哈，5个职分了。比如说讲到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啊。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保罗所用的呢，其实不是一个单数。他讲到的是复数，就是说是使徒们啊，是先知们，有传福音的们啊，有牧师们。其实牧师在整个圣经里边就这一个地方提到过，就在这里边提到过。那弟兄姐妹一提到这5个职位的时候，或者5个职分的时候呢，有许多的这个解读方法不一样哈。有的说，比如说使徒现在已经停止了，没有再使徒了；有的说先知也现在停止，没有先知。是的。如果你从这种意义上来解读的话呢，那个使徒啊，像12使徒，耶稣基督12使徒，这样的职分是停止，是没有再赐下新的这样子的职分。那可是的话，如果从使徒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比如说保罗也是使徒，他虽然不列在12使徒之内，但他确实是使徒，因为是什么？是神所拣选的。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说这个使徒呢，他有另外的一种定义，就是说他具有圣灵的能力，他奉神的呼召被差遣到各处开荒布道，建立教会。他先开始是使徒呢，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界定的。所以说你看保罗被神差派到各地去开荒布道然后建立教会，他就走了。其实这样是使徒的一个范本、一个范例。那今天我们很少去说把人称之为使徒，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圣经里边常常把使徒这个名称特定把它给特定化，就是一提到使徒之后，往往我们就想到12使徒，想到那些为主在圣经里边被特殊拣选出来的。所以说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不把那些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人呢，把它归为到使徒的名列里面。但实际上这样的功能在现在的教会里边，在这个各地还有这个这个体现啊。所以我讲到这个使徒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他被神差派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其实他走到哪儿，走布道建立教会到哪里。 那这是一种圣经里边的职能了。还有另外讲到就是先知，同样在圣经里边讲到旧约先知、大小先知、十二先知啊，三大先知的这样的先知概念现在也不存在。因为什么？神把他的话语都启示已经妥当了，关乎圣经，关乎救恩之道，神在这新旧约里边已经启示的完备了。那今天再说所谓的就是说圣经里边所提到的这样子的先知位分是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有一些人他们具有先知讲道之能啊，他们带着这个从圣灵来的那个讲解神的话语的能力，被圣灵光照，被圣灵开启，他把神的话完完全全解读出来。他是说从这个角度他讲到像先知的功能。那么还有就是讲到下边讲到传福音的啦，就是所谓的传道人，比如牧师、教师。牧师注重在什么？牧师注重在牧养方面。那个教师呢，是注重在教导方面，就是在神的话语上的建造 build foundation 啊，是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说到这里边，就是说神在教会里边建造团队，那没有这个团队，一个教会是不健全的，一个教会是没有办法发展的，一个教会是不可能荣耀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是神自己来建造团队。建造团队的话呢，它使这个团队有一它的功用。它的功用是什么？就是要为成全圣徒。弟兄姐妹，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职分位分，你要是做的是要记着你所被神赐给的一个赐予的一个位分，是要来怎么样？是要来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你自己被成全，你也成全其他的人，是在这样一个概念，记着你的职分来去成全别人，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可以说彼此的成全。那我在这做牧师的时候可以成全我们弟兄姐妹的，比如说你做执事的，我可以成全你，我也可以一起来帮助你。那么做执事的团队可以一起来帮助牧师，帮助长老，我们在讲道方面，在建造教会方面来各方面的。那弟兄姐妹，众门徒、众使徒啊，或者说众圣徒怎么样被成就呢？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边你被深根建造，你被解释的完善，你觉得神的话语可以解开发出亮光，就能够对你有供应，有生命的供应。那我们每一周到这里边来聚集敬拜，实际上是需要有话语的供应，是需要从神有他的亮光来供应我们，使我们真知道我们来这一周来敬拜，不单单是我们敬拜我们站起来我们唱诗我们赞美，还有神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及时的供应。那我想这就是要叫成全圣徒，然后各尽其职，每个职位都有他各自的功用。那其实在罗马书十二章，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都讲到各自的恩赐。那我今天没有在这列举，是为什么？不想去列举太多，那只是告诉我们个人的恩赐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是要我们干嘛？是要我们来建造团队，是让我们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我们感谢主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白，神赐下这些恩赐不是为了让个人得荣耀，也不是为了让个人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口才，而是叫神得荣耀，而是叫圣徒得到成全。然后呢，各尽其职，他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团队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身体是什么？就是建造教会。在这里边所说的基督的身体，讲到基督的身体一定是指教会而言的。所以保罗十分知道保罗也十分明了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那我们看来就是说神在建造团队，那今天我们教会也一样有团队的建造。那么还有就是说建造团队呢，它有服事的目标建造团队它有一个服事的目标是在什么上面呢？是告诉我们造众人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别看这四句话，实际上这四句话呢是给了我们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有基督建立教会，记着团队建造教会有四重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我们是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是讲到我们群体，或者即便我们个人包括在里边，也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叫每一个人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在真道同归于一的，而是说众身体、众肢体是讲到众人一个教会在真道上可以同归于一的那么我们想想看，很多的时候你说教会有许多的纷扰， 有的时候在解答圣经上面，有的时候在具体的操作上边，有的时候在教会的这个体现这个怎么建立团队上面啊，有许多的这个纷扰，你知道吧？所以教会其实一直到从开始到现在都不太平。可是在这里边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考量，就是说真的要建立团队，他的目标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什么叫真道上？不是在细节上面，在主要的这个真理上面，在要道上面，你必须要是同意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基督教里边有的很多的教派，各种各样的教派，你知道吧？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真道上面是有一致的一致的看见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有许多细节上边我们可能有些不同，你比如说洗礼的方式有些不同，你比如说讲到信主的时候有些侧重点不一样，但是都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都必须承认上三位一体真神的名，你知道，都必须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都必须知道将来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会再来审判的那位主，这些都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义的，你知道。可是有比如说有一些异端他和我们就不一样，一些异教他和我们就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讲到那个摩门教，他们也曾经说我们也是基督教，但是他和我们是不一样，我们不接纳他成为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义的，你知道吗？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叫使徒末期教会圣徒末期教会，那个我们也不承认他，因为他跟我们在真道上面不一样，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真道上同归于义。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所讲到的在真道上同归于，然后才会有下边的说认识他的儿子认识他的儿子是弟兄姐妹在我们一生里边基督徒一生里边一个重要的一个落脚石一个奠基石。为什么？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信仰上就没有根基，你信仰就没有办法建立。所以我们在这儿想到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独生儿子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在服事团队的目标上的第二个考量，就是说我们要不仅仅认识历史的耶稣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你知道学者常常去争论有没有耶稣这个人呢耶稣怎么样子的这是历史的争论。还有说信仰里边的耶稣不仅仅他是你的救主而已，而是一个认识一个全貌的耶稣他会对我们生命有一个极大的建造。你越认识耶稣多，你就会越有长进怎么叫多认识耶稣呢？我想给弟兄姐妹读这两段经文这几段经文我们一道来读好吗？哥罗西书2:1-2:3-9-10，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一切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在哥罗西书讲到基督论的时候，你看看他论到的基督，他讲到这个基督是什么，他是真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积蓄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我们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历史的耶稣，或者是我们信仰的耶稣，或者是带领我们除死亡得生命的耶稣，把我们今生领到永生的耶稣，仅仅而已。你却不晓得这个耶稣基督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下边说所积蓄的一切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你知道吗？你不是看见一个柔血柔肉的耶稣，是一个什么丰丰富富的有形有体的真神居住在他里面。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今天我们怎么敢对一个人这样说，我看见你就是看见耶稣了吗？我看见你就是看见天父了？不可以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有形有体的居住，是上帝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然后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从这样的一位创造主、救赎主啊、审判的主，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得到了丰盛啊。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说要真的是要认识耶稣啊，在啊认识耶稣基督上。另外的话就讲到，我们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会有一个啊下边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啊一个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得以长大成人。弟兄姐妹，长大成人不是说今天我们的肉体小孩子长大了，而是说我们基督徒你的生命长大了。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是啊 baby Christian 啊，就是婴孩基督徒啊，小孩子基督徒。因为什么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在眼前的那些事物上边啊，神给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欢喜，他稍微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啊抱怨，我们就大喊大叫，我们就跟神啊耍赖，这就属于 baby Christian 的状态。我们只能啊吃奶，不能吃干粮，这是保罗的定义哈。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啊，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上长进，就会得以长大成人。他说还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有一个衡量。你知道这个生命的测定是不容易的，它不像小孩子。如果你比如说你的父母的身高已经定了，你要去到医生那里，医生会给你测定，会大概拆散一下，你这个孩子如果是你的儿子可能会长多高，如果是女儿大约会长多高啊。现在的情况其实就这样子的，其实真的差不多。那弟兄姐妹，教会很难测定啊，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很难测定。可是的话呢，他这里边既然告诉我们得以认识他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那就一定有一个办法，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不能够100%的确定，他却让我们能够大概的能看出来，能够测出来，让人能够什么，让人能够看出来啊，能够估量出来。这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有耶稣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有一个人的成长，属灵的生命成长，可能有这样几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里边，接纳耶稣基督的生命。好，我们是 baby Christian 了，但是在神的话语上，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我们追求上面，我们要长进，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活在我们，让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活在我们里边哦。所以我们不再是那仅仅新生命而已，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还要成长，我们有新的生活，我们有属天的生活，我们有改变。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看到的第二步，要么渐渐长大，然后再长大再长大，你就长成解脱到基督成型在你的里边。哎，弟兄姐妹，当人感觉到你的时候，哎，你这个人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吗？你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为什么？因为如果遇见这样的事情，以前你会怎么怎么样的爆发，你会怎么怎么样的反应。但是即便今天也遭遇同样的事，嘿，你的反应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血气的样子，不再是照你的秉性所反应出来的，而是说你有涵养了，你有忍耐了，你有喜乐，你有平安了。所以这个生命是可以慢慢成型在我们里边的。所以当有一天你成型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人看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这人完全不再一样了，你完全不再一样了，你和我所知道的那个人你是不截然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好像是不再为自己活了，你不再为你自己的目标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不管喜欢你的人还是不喜欢你的人，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以为基督徒谁都会喜欢你。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有人喜欢你，也有人不喜欢你。可是不管喜欢你的人还是不喜欢你的人，爱你的人不爱你的人，都必须承认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而且你有你的信仰，你能把它活出来，你是照着你的信仰来活的。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基督的生命就已经有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人们说你不再是你，赵宇不再是赵宇，彭林不再是彭林哈。所以下边的弟兄姐妹，你也不是你了哈。为什么？是看见耶稣基督在你里边，让人家看见，不是你说自己哎呦照着镜子我像耶稣来，而是说人家说你真的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和形象。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是团队服事的一个目标。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的团队服事有一个根基，它的根基连在什么地方？就是使我们看到，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一个小孩子的状态啊，不稳定啊，生命不成熟。那么还有就是下边讲到， 唯用爱心啊，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啊。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团队的服事是有根有基的，这个团队的服事是建立在与元首的连结上边。前面讲到说，哎，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你知道小孩子最容易欺骗的，你用一个糖就把他给哄得团团转，对不对？你知道有很多小孩子被抱走了，被人抢走拐走了，怎么了？一点点好处，哎，说一句谎言，我带你去找你妈妈，他就跟着走了。你知道这是小孩子没有分辨的。基督徒在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也是不那么老练啊，也不是不那么老练。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说，不成熟的生命像小孩子生命容易中计，受人欺骗。在这里边讲到受人欺骗是什么？受异教之风啊，各种法术啊，还有异端呐、啊。异端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也有很多异端了。你比如说在国内的话，常常讲东方闪电啊，比如说呼喊派啊，在北美这边也会讲到许多的异端哈。我在这不举了哈，真的是有许多啊。我们在这里边告诉弟兄姐妹，就是说，当你的生命不成熟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些异端呢，一股脑就忽悠过去了。一股脑，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教会里边曾经。我来了以后啊，有一个姊妹，我们教会常常帮助她，不管是长老也好，这个 Karen 啊 Team 也好，一直在帮助她，找房子也好，搬家也好啊，她女儿出现问题也得去帮助她。后来她不知道怎么后就搬家搬到 Rockwell 那边去了。有一天我在大中华遇见她，哎，我说这个姊妹，我怎么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她说我搬到大中，我搬到这 Rockwell 这边来了，这边这个找了个房子。我说现在准备你还去教会吗？你不能来华府教会，你去别的。她说你不知道牧师，我现在去这个摩门教了，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给他帮助，所以他来教会，不是在真道上边认知。我就觉得很可疑，我说你为什么会去？他说那个地方给我帮助，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哪有帮助就去哪儿，哪有奶就是娘。所以我们想到的说，在真道上啊，我们要站立的稳，这就是需要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你的生命的长进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敢说诚实话，敢说诚实话实际上在真理上建立生命，你知道吗？你撒谎的话，里面背后一定有事情你不敢说，你不敢面对。所以说，当在爱心说诚实的话的时候，是你表明你的个生命的成熟，你不再惧怕了。你可以坦然的来面见事实，你知道吧 ？Fact is fact。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身体上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就是肢体上面可以互相的说实话，哪怕这句话不好听，可是我要透露给你，因为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要指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需要在这条一个正常关系，这个关系呢，这个关系不是吃喝玩乐的关系，而是在爱心里边诚实的劝勉，是在真理里边接受的保护，在真理里边的建造啊，或者说在爱里边持守真理啊，持守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说呢，有的时候持守真理呢会有代价，会有代价。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成熟的一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付这个代价，我们不惧怕，因为这个世界这个黑暗权势不能够夺取我们。不能夺取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就是说爱心说诚实话呀，是一个标志，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二个是讲到连与元首基督，这是承认基督是头。你连与元首，元首就是头的意思，就是你的脑袋呀。所以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那接受耶稣基督的权柄就是接受他的带领。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认识耶稣基督是权柄，或者弟兄姐妹，你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一方面，是一回事，那么你接受他的引导，接受他的带领是另外一方面，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我们想到团队的服事是一群人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一群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头啊，我们感到感谢主。所以说在整个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你可以说耶稣基督做我的主，要在全教会，在整个团队里边，你们也要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有一个人说问他，哎，你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他说主是我的生命的元首。那他说 那你这样子说的话，那就证明说凡事都是主说了算喽。他说不是的，是这个大事主说了算，小事我说了算。那这个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啊？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是我说了算，啊，就是说不管什么事，还最后还是我说了算啊。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就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对的关系，然后的话能够持守这种关系，真的是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元首。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名词哈，而是一个生命啊，是一个生命。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边告诉我们建立团队，他对团队有目标，然后他对团队的话呢有根基，就是连与元首根啊，连与元首基督哈，连与元首基督。那么下边就会讲到呢服侍团队的效果了啊，团队服侍的效果，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啊，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团队服侍的果效了，团队服侍果是配搭服侍的果效，哎，整个身体的连接在一起，是一个有效率的教会，是一个团体彼此联络的合适的教会啊，是各自发挥功用的教会，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整体的联合是因着肢体在一起啊，在一起。所以教会呢不是个体，它是一群众圣徒，不是你单独的服侍，是一群人在服侍，是一群人在服侍，是啊一个团队在服侍。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肢体要和身体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那我们不得不说人都有问题，哎，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那一大群有问题的人在一起，问题不就更多了吗？可是教会怎么样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和耶稣连在一起，所以说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连接，嘿，我们就可以互相啊，互相的来通气了，或者说把很多的问题都化解了，把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只有在基督里面才会解决这个问题哦。我给大家一个怎么说，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觉得你在教会和人相处容易呢，你还是在社会上和人相处容易？你自己想想看啊，你有很多的单位，比如说你有很多的同事，你有很多的朋友，你觉得你和他们相处十分融洽容易，还是说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容易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想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肢体里边百节各按各职啊，要什么，要照着个体的功用就互相啊彼此相助，也就是说靠他联络是一方面，然后的话呢能不能起到功用还是另外一方面。你知道现在比如说这个 IA 这个技术特别的现在火，对不对？这样的专业很火，为什么？因为现在又用这种 IA 的东西，要叫它不仅仅是一个机器人而已，它要照着人的模式，人的思想来操作。所以说把这些机器人造出来，你还得使它有一个软件在里边来运行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样，别看是一个教会啊，众人很多，而是在乎说这一群人的运作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下运作，是不是在一个圣灵的光照下运作，在一个圣灵的感动下运作，这是一体的生命。所以一个团队的服侍必须有一个圣灵的带领啊，就像讲到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没有各自的功用，每一个肢体都不能替代其他的肢体。好，我们用今天话来说，就是我们应用到我们的教会，还比如说我们的教会，我们有牧师长老团队啊，我们这个团队是有些事情要在属灵的方面有决策作用的哦，是告诉弟兄姐妹有些属灵的事物牧师长老我们要把握，不能让这个教会属灵的这个方向有任何的偏差啊，这是我们。可是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哎，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执事团队哦，我们的执事团队来一起的来跟我们来配搭服侍，来把我们教会啊能够运作下去啊，有些属灵的事情，有些活动，有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大会，我们都需要人来运作。那包括我们教会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部门来运作，就是说我们的午餐吧。哎，午餐我们有服侍部啊，有这个饮食服务部哈，我们的 service 他们这个啊真的是召集人马来每周做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的话呢，每周你都没有缺了午餐，对不对？需要运作。需要团队的来运作，所以午餐有午餐的团队。其实我们这个 教育部啊，也是要找各种各样的老师来带领我们的成人，带领我们的儿童。弟兄姐妹啊，中文英文都需要来找人来一起的配搭服侍。哎，而我们这个还有其他的服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保管啊，这个房子出现了问题，漏水了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团队在运作。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知道都有提前设计的，都有人在这里边来在运作，在调配的。我们知道唱诗也好，这个弹琴也好，弟兄姐妹他们提前几个礼拜就开始来一起来合唱来排练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需要出一样的声音，要和谐，要准确。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配搭的服饰，是需要一群人在一个圣灵的带领下，在真神的带领下，哎，我们才能唱出这和谐的声音，我们才能够做出这事情来荣耀神，叫建造各自的身体。所以说最终我们看到这个效果是什么呢？叫身体增长，建立啊，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弟兄姐妹，有两样，一个是教会，身体就是指到教会，教会在增长。当我们服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教会欣欣向荣的，一个教会是增长的教会，不单是这个奉献资金的增长哈，而且也是人数的增长，就是增长神的国度，增长啊神的国度。那么另外的话，还要各自在爱中建立着，你自己也被建造了。一个好的教会，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人愿意去？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也在里边被建造，他也在里边感觉到，哎，我在里边有得着，所以他才去。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小组，一个诗班，哇，弟兄姐妹都需要这样子配搭的服侍。只不过说我们各自所占的位分不一样，他只是告诉我们，百节各按这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不是彼此拆台呀，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如果是彼此拆台，彼此嫉妒，彼此纷争啊，彼此看笑话，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不会建造起来的，这个教会一定是垮下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基督为了我们的益处，也为了神家的益处，是叫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告建造团队。长话短说，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在一个正常的秩序当中，我们各种各样的团队。弟兄姐妹，假如说有很多的事情你觉得不满意，我很欣赏我们长老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哎，你如果觉得不行，你来呀 ，You can you up， 这是把中国人翻，你行你上，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就是盼望大家，就是说，你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干得不好，哎，你说我来，对，我们希望有人毛遂自荐的，我们愿意一道的来配合彼此的配合啊，彼此配搭。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如果见到一个团队的时候，如果见到的你不满意或者不太满意的话，可以来提出意见，可以来参与。假如说我们现在教会的话需要很多的服侍，弟兄姐妹，你既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没有关系，你可以有做别的啊。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不行，我去来接接人送送人，这都是参与服侍了。所以盼望我们教会啊，在各个方面都有人能够出来服侍，为的是什么？是要教会身体增长，我们也在爱中建立自己。爱常常是分两方面的，一个是你给出爱，还有是你接受爱，就是说爱与被爱都在建立当中。所以盼望我们不论是长辈，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在身体的长进当中，然后呢也在各自的生命当中得以建造。所以这是我们想到拆船啊，不是想到拆船去了，想到这个团队服侍啊，真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哈！希望我们华府教会61周年以后更加的欣欣向荣啊，节节升高啊！我们盼望这样。接下来的话，真的是我要讲到一个拆船大会的一个广告了哈，就是说美东拆船大会3年1次在巴尔的摩，其实离咱们很近了，有很多人都飞到西岸加州，有的飞到南岸南边边界，比如说飞到 Houston 去参加这样的。现在在我们教会边上哈，在我们这样一个都市圈里边，所以如果有机会，盼望你能参加。你参加以后，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是一群人在那么在聚会，在敬拜。所以愿神来祝福我们教会啊，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一位荣耀的尊贵的神，但是神你却拣选了我们这样卑微软弱的一群人。主啊，我们谢谢你。 正是因为你看中我们啊，主啊，愿意跟随你，愿意放下自己，主啊，你才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转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都成为刚强壮胆的。主啊，我们不单是在生活当中需要你，主啊，我们在生命的长进当中更需要你，主啊，我们在服事当中需要你，我们在团队的配搭建造当中需要你。求主与我们教会同在，从开头到末了。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